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完全离开分别的心。这种离开分别的心，当然就是跟语言不打交道。真正要能够离分别，我们都经常提的要离语言啊。所以他这种离语言、离思维的这种心，这种无分别之心的话，那么他所见的境就完全没有边的问题。所有的边啊，有无的执着啊，还有呢，这个从我执出发的种种的这种烦恼的执着呢，都是从什么？从分别心来的。那么，你的心既然已经不分别了，那么你见一切法都是怎么样呢？都不起这种欺狂的认知。那么这个欺狂的认知呢，就是种种边的认知。因此只要你不是分别心的话啊，那么以这种无分别的心，这个就是见真实意义的智慧呢，那么见一切境呢，就没有边的问题，自然是中道啊，自然是中道。所以它显示中道义，完全没有世间的烦难。为什么说完全没有世间的烦难呢？因为这种境呢，只有圣者才能见，才能知。那么世间人没有这种经验，你拿什么出来跟圣人争呢？啊，所以呢就没有世间的烦难。就好像我们前面上一堂课所举的那一个例子，他说眼睛没有这种眼翳病的人呢，他对那种眼睛有毛病的人说，你碗里面没有毛发啊。那么碗中没有毛发，这个破除这个有眼病的人呢，误以为碗中有毛发的这一种执着啊，是完全没有这个破坏这个碗的真实面。这个碗里面确实是干干净净，它确实真真实实是如此。那么他说碗中没有毛发，这个是把这个真实的事实告诉对方。而不是去把碗中的毛发把它拿掉了才说碗中没有毛发啊。所以他说全无减损之过，对于这个法的本身呢，完全没有减损的过失啊。所以这个安立圣义地第一个条件啊，就是要以圣者所见的境来安立，以凡夫所见的境是不能的。那么相对于世俗地的成立，第一个条件，世俗地就是要以名言事所见的来安立了啊。那么这个一对，各位就知道了。那世俗地一定要什么？要用分别心安立啊，名言事就是分别心啊，凡夫的是分别心啊，以六根事所见的境来安立名言世俗地。所以世俗地必然是什么？必然是边见，不离两边的。那么圣义地呢，就是以无分别心所见的境来安立，那么必然就是离边的，没有边的。因为没有分别哪里会有边，是不是？你有分别才会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有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好了，各种边都出来了，是不是啊？各种分别，各种执着都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离边就是离分别啊。好，这里这是第一个啊，成立圣义地的第一个条件。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不可有与圣义相违之世间现见作妨难。世间一切六事皆非观察正理之量，所以于观察真实意时，不可以用与圣义相违之世间现见为量。若以凡夫之现见，即以现见为一之事之变冲，去衡量圣智亲正之圣义，将会处处成难。如一眼人以所见碗中毛发之构象，转量净眼人所见之镜像，徒细论镜像耳。以凡夫之见量圣义，乃细论圣义，其道理也是如此。这第二个条件就告诉你啊，这个圣义是圣者的智慧所见的境。那么所以呢，你就不能够拿世间人的这种有分别心的这种名言事所见的种种来衡量出世间的这一个境界 啊，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真实面的这个境界。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处处成难啊，你说什么就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啊。这个呢，等一下我们在讲义里面呢啊，有几个例子都可以看一看。好，书上讲的这个防难呢，就是妨碍跟责难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所说的如果妨碍到别人所见的事实，跟别人所见的事实不相符合的话，那么对方一定会不服，一定会因此提出责难出来啊。那么既然是圣者的境界啊，是这些佛菩萨以他们那种离分别的啊的这样子的清净的般若心所见的境，那么你竟然用这种凡夫的角度去看他啊，去议论他，哎，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哎，我们经常是听到这样啊、哦、啊，经典论典里面谈一些这个出世间的境界啊，谈一些解脱的境界。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凭着他的识字辩聪啊，他这个有一些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啊，他就开始怀疑了啊，这个不可能，他是讲的这个不合逻辑嘛，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哎，这个就是以世间的啊现见啊，那么来细论这个圣意，来细论圣者所见的这种解脱的境界啊。所以对涅槃啊，不要细论啊，对这种圣意解脱的境界不要细论。为什么？你看不到的东西，你永远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理解，用你的这个世间的这种思考角度，用我们这种凡夫的分别心，永远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这个循着佛菩萨，循着这一些解脱的这些大论师们所引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路子，一步一步的去接近，从世俗地慢慢的能够跨入圣义地，那才有办法。现在我们只能什么？我们只能这一个一信啊，信这些圣者的这个量啊，信佛所说的话啊，一信。那么把这个信建立，把它这个目标建立起来以后，然后循着圣者所教导我们的方法呢，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迈进。那么自然呢，有一天你自己亲身可以经验到的话，那么一切呢尽在这个不语中。为什么？离语言了、啊、这个你知道了以后呢，那么一切真的是在不语中哈、啊、离开语言的境界，教这些圣者如何用语言跟你讲得清楚呢？啊，我们上个礼拜才上次啊，这个才谈到这个圣意是什么呢？这个无可见之见啊。那么这个呢，真的是世间最难体会、最难理解的东西。但是呢，尽管如此，还是以各种善巧方法啊，来告诉我们啊，它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书上啊，书上说世间一切六识皆非观察这个正理之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六识是分别心的名言是啊。他说，所以观察真实意的时候，不可以用这个与圣意相违的世间现见为量啊，也就是说来用，不能够用这种世间现见来衡量。如果以凡夫之现见啊，以及现见唯一的识字辩聪去衡量圣智亲证的圣意，那么你就会处处有问题的。像什么呢？一眼人所见碗中毛发之构象，转量净眼人所见之镜像，图细论镜像耳啊。那么这个呢，你硬是说这个世间就是如此啊，所看到的真理也是如此。用这个凡夫心去说，然后怀疑圣者所说的，那么其实呢，这个是细论镜像。这个细论呢，就是以语言思维议论，以语言思维议论就是细论，就错了。这个出世间境是语言啊跟思维所到达不了的，你用语言用思维 怎么可能去议论他啊？所以叫戏论镜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啊，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义眼人啊，见碗中有毛发啊，跟没有义眼的人见碗中没有毛发，虽然我们没有圣者的智慧，没有办法见碗中没有毛发，但是同样面对一个逆境的时候，这个 EQ 高的人跟 EQ 低的人，你去看看所谓的情绪啊，我们说这个心理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平素的这种这个涵养，涵养好的人跟涵养不好的人，同样面对一个逆境啊，他产生的那个反应差别，难道境有不同吗？境没有不同，可是在内心里面产生的那一种冲击力，造成他那种愤怒啊，这种不安的这种能量，你去跟他衡量，一个涵养好的人，也许根本不以为武，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忤逆啊。一个涵养不好的人，他觉得这是天大的侮辱。那到底这个境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是天大的侮辱还是不以为忤呢？还是不以为忤逆呢？到底如何？这个从这一句话你们去看看碗中有没有毛发啊，端看个人的智慧，你能见这个镜的什么啊。那么这个地方各位不要误解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就它是什么相，那就是看我们以什么心去见它，它就是什么相，那就变成什么唯心咯，唯识咯啊。在中观这里不是唯识，而是法本来就有它的这些面，它本来清净的，是因为你的烦恼你的无明，所以你去看它呢，就是像世俗地所显现的是什么，是七狂意，所以你的反应就是受这个七狂所诱惑。如果你的心是像圣者的智慧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本来他的那个本质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呢你就不会有那些反应，自然而然。我们就常讲，从我们那个唯世俗跟见假法的例子，我们就常讲，如果你一眼看到他是像那个水中月，像那个空中的彩虹，我见你们都是这样子，见这一切的环境都是这样子的话，哎，在我的内心里面根本没有那种在意执着的负担了，只是知道这么回事而已，对不对？所以圣者他一眼看到是这个样子清清楚楚的话，他就可以没有什么反应。但我们凡夫看到的话，哇，美得不得了啊，这个明天我还邀谁来看啊？甚至我还想要V8把它拍下来啊，还是怎么样？哎，这个还都是善，这是属于非恶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些境呢是会让人这个乱性的话，哇，你看看，所有烦恼在这个地方就要起来了，就要造一些恶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世俗地跟圣依地的道理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啊，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层面啊，去想办法啊，把它应用一下。当然，道理不是说可以把它世俗化啊。这个圣依地的理是出世间就是出世间，不能把它世间化。但是呢，了解这些道理，我们总是捡一点来用嘛，是不是啊？这么样高超的道理，我们总是想办法。啊，在这里捡一点来用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你的一生你都觉得很坎坷，你处处所遭遇到的都是人家对不起你，让你觉得很委屈的话，我相信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也许应该要反观向内了，是不是你的心都是用这种角度照射出去，所以你才看到的境都是处处让你觉得 委屈，让你觉得坎坷呢？是不是在这里面别人也可以得到他的一份安详呢，而不是真的这么样的坎坷呢？啊，所以啊，从这里呢，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要想要从这个文字般若里面也能够稍微把我们这种初分的痛苦、初分的烦恼稍微调整一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反省自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最近啊，你们现在都听得到外面的知了叽叽叽叽的叫，对不对啊？那我们常住那个兰若，这个环境没有这么大啊，这个知了哈，距离我们是更近哦啊，我们在这个室内啊听的这个声音是更响啊，更响亮的。但是呢，有一天，就是前两天而已，有人来就说：“哦，你们这里啊，这个蝉叫声很响哦，很好哦，这个小时候的声音呢，我们这个回忆儿时。”哎，师父啊，请问你们有时会不会觉得他有时候很吵？就我有两个师兄都在场，我是第三个，我们三个人在场，我没有做声啊，但我其中一个师兄就说：“哎，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他吵死人了呢。”那有一个师兄说：“好像忘了他的存在，你不讲我好像没听到，你现在讲我才听到啊。”所以啊，这个外境对自己的心啊，我们从这个同一个法，在凡夫跟前现为气狂意，在圣者跟前他就无所遁形，显现他的真实意。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不能怪外境啊，看你的心怎么回事，你就能见那个境是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的顺境也好，我们的逆境也好啊，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跟大家共勉，我们随时随刻啊，反观向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环境啊过不下去，这个痛苦熬不下去了啊，那么我们稍微转一转我们的心，也许你可以找到另一线生机也说不定啊。好，这个是多话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第三个安利的这个条件。他说第三，不可有用世间供许去破除世间意志防难，为除世间之实质邪见，令他误入圣意。不可用世间供许之理去破除世间供许之意。譬如有人说我物被劫，旁人问他是何物，对曰是贫。若人破之曰贫非是物，何以故？是所量故，如梦中贫。这种遮破虽欲破贫为实有，却成世间防难啊。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啊，先讲这前半部。这个第三个这个案例的条件呢，它主要是说你要破除人家的这种执着，当然是要用出世间的道理来破除啊，才能破除啊。那么如果不是，你用世间大家所共同承认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道理，要去破除这个世间人所共同见到的、共同承认的、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境的话，那么这个呢也会造成世间的防难。这也就是说，你妨碍了这个世间人所见的事实，那么他们呢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他说不可以用这个世间供许去破除世间意啊，不能用这个方法。结果呢，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人说我物被劫，就是我有东西被抢了。那么旁边的人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是贫。那么假设这一个人想要破除他对于贫的这种执着啊，那这个时候呢， 他要破他，他用什么理由来破他呢？也就是说，他要让他知道说，哎，你不要以为你被劫的这个瓶啊是什么是什么宝贵的东西啊？如果站在出世间的立场的话，这世间一切法呢哈、啊、都是如梦中的东西，不是真实有的。他的用意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他说他就跟他讲，他说瓶非是物啊，瓶不是什么真实的东西。何以故？是所量故。它是我们的心所见所缘所认知的所量。那么既然是所量，他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量式。他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因明的量式。那他举的这个这个例子呢是什么呢？这个叫同比喻。他说这个梦中瓶啊，像梦中的瓶子，这个瓶非是物呢，这个是中啊，那么何以故，这个是因，是所量故，然后呢喻呢就是如梦中瓶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你以为你手上的那个瓶子啊，哎，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哦，为什么呢？你看看你做梦的时候，梦中有没有一切的景象？有没有瓶子呢？也有瓶子啊。那么在梦中的那个瓶子呢，是你的心事所缘的、所量的，是不是？所量知的。好，可是等你醒来了之后呢？哎，有瓶子吗？没有瓶子啊。所以呢，你没有你被劫的那个不是真实的东西啊。他用这样的一个一个量式一个因明的一个理由成立这样的一个宗，那么来破这一个被抢东西的人的这种执着。这个呢，他说这种遮破呢，虽欲破瓶子时有，却成世间防难。为什么呢？这个梦中瓶是世间供许，他本来做梦就是假的，对不对啊？那么可是呢，他被劫的这一个瓶子呢，也是世间约定俗成，大家都认知的，摆在眼前，事实可以摸可以拿的，是一个实有物啊。那么这个是世间供许的，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世间现这个供许的一个道理去破世间现见的大家所真，大家的眼前都能看得到，能够肯定它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说这个呢是不符合的。那要怎么样呢？要用圣者出世间所见的道理才能真正去破啊。这个就是这个圣义地的成立的第三个条件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呢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那么下面呢，继续对这一个破法有他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批判我们来看看。他说盖此语纵然能破外境有自性，却反因而成立内事为自性有。这种用心事为能量，所知为所量，梦中心事为能量，梦境为所量，破除所量时有，却成能量，也就是心事时有。若说唯有内事而无外境，此事极难令人信之。我们暂时到这里。这个呢，举这个例子呢，等于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是举什么？举唯识宗的例子啊。唯识宗要成立唯识无境，要破除这个世间人的这种种种的对外境实有的这个执着。结果呢，他以这个心事以这个外境都是心事所现，因为都是事的所量。都是我们心的所量，那么来破这个外境，那么以这个梦做梦的梦欲来成立他这个为事无益的这个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批评了就犯了什么？很明显的就犯了以世间供许去破世间义的防难。为什么呢？你告诉人家说这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都跟你做梦一样，是从你的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事心事的影子，幻影而已，没有一样是真的。他说啊，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很难让人信之。为什么？世间人没有这种经验，他 他不曾看过任何一样东西是从心变出来的啊，任何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做梦的时候，没有用心去骗的时候，实际上用我们的这样的假设是就是瓶子好了啊，是我们实际的人工加上各种我们亲自可以摸可以接触得到，真的有那么样的那些土去捏起来去烧然后成就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世间人的经验里面要接受这个一切万法都是从心事所变现出来，这样子的道理呢有它的难度相当的困难。这个就是违背世间的共许，世间人共许梦归梦，这个不是梦境的真实，这个醒境归醒境这里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中观宗在这个地方呢对唯识唯识宗的这一个处理方式呢他是不认同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所以这个虽以如是之欲破外境，然终不能破终究呢还是破不了的。既有如是之世间烦难，欲令人信之尚且不能，何况欲令人获得中观正见呢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想要让人家相信，那么知呢能够认识尚且都有困难，何况要让他得到这种中观正见，也就是中观就是离边呢所谓的中观就是能够不就是说没有边界取中道而观，所以这个中观正见就是离边中道。下面他说故欲抉择真实意志力，必须以圣人的圣意见，以善巧圣意之事复为定量，此时则无世间烦难最后呢告诉你说，你想要帮助人家能够去抉择去理解去接受这种一切世间的这种真实面，他的这种真实境的道理呢，你必须要依圣人的这种他们亲身所这个经历所见到的这种圣意见，那么以这个善巧圣意之事夫，为什么要说他们善巧呢？也就是说要以这一些有亲身经亲证他亲自能够证见圣意的这一种人，那么这种人呢，这种当然是圣者了他们呢还能够以各种善巧方便呢，把他们所证得的，把他们所见到的这个真实意呢，把它表达出来，要以这个为定量这个定量就是决定之量，这个他们所说的他们所亲证的，然后透过他们的善巧表达出来的这一个量，才是一种决定之量所以呢这样的东西呢才能够没有世间的烦难。好，以上就是这个建立这个圣意地的三个条件。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对这个圣意地的定义呢，那么做个结论把它做一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故此则说真实意志之所缘意是圣意地的定义，真地、第一义地、不思议地等是其义名，亦即纲要所说为圣智所通达的离言觉想的真实意为圣意地之理。制度论是平等品，更扼要地说第一义地是不可说相，算是最易了解的说法。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对圣意地下一个定义，前面简单的说它的定义就是说真实意志之所缘意，这个意就是当境真实意境真实意志之所缘境所缘意就是所缘境，也就是说这个圣者离分别的这种心智这种智慧，它所看到的一切法 这个就是圣意啊，他所见的，他所缘的啊，这个就是圣意。那么真谛第一义谛不思议界，这个呢都是讲这一个圣意的啊，同一回事，只是呢用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名称的说法，所以它是圣意的义名。下面说义即纲要所说，我们前面啊圣意谛的这一个纲要里面讲，他说为圣智所通达的离言觉想的真实义为圣意谛之理啊，也就是这一些佛菩萨的智慧的这种般若智慧所通达的啊，这样的真实境，这样的真实境是什么境呢？就是离言觉想，离开语言，完全没有啊这种语言的思维分别的这样的这种智慧所见的境啊，这个境呢就是真实境，就是一切法的啊这种不欺狂啊不欺狂的面目，所以叫真实义，也就是真实境。这个呢就是圣意谛的道理。那么如果要简单明了的啊，更浓缩的说一句的话，他说制度论是平等品里面有一句话，第一谛是什么呢？它是什么相啊？不可说相，就是离开语言的相啊。所以我们现在最欠最缺的就是离开语言啊，我们的目标就在这里，什么时候让我们的心离开语言，离开语言就离开种种分别，也就离开种种边的执着啊，执在哪里？执在各种边上，所以要离开种种边的执，只有离开语言，离开语言的思维，那样的心啊，那个就是般若心。好，所以呢他说第一谛是不可说相，它只有一个相，就是离开语言的相，不可说，没有办法用语言说的啊，就是这么样一个相。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把圣意谛很简单扼要的啊做了一个说明。那么在这个结说二谛之前啊，那我做了一份讲义，把前面讲过的这一个世俗谛啊跟圣意谛呢啊做一个啊一个扼要的提醒啊，也比较白话。好，我们现在看这一份讲义，是标题呢是学习中观二谛理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啊就是世俗归世俗说，圣意归圣意说。为什么要做这份讲义呢？因为啊在中观二谛这个地方，那么从前面过来，从世俗谛一直谈到现在，其实呢啊是啊花了很多时间啊，在我们书上呢啊也有不少的篇幅啊。那么恐怕各位呢啊从前面一直学习过来到这里呢，对中观所说的二谛呢啊觉得这个好像不容易掌握啊，因为实在讲很多，也讲很久了啊，所以呢才啊这个把它稍微啊把它这个整理一下啊，加深各位的一个印象。其实中观重视二谛理，那么中观所说的二谛理是蛮单纯的啊，我们来看看。第一，学习二谛理的原则，世俗归世俗说，圣意归圣意说。中观应承许名言是所量境，是世俗谛的定义。这个名言是各位都认识，就是我们的六根是啊。真实意志所缘境是圣意谛的定义，前者是可说相，后者是不可说相。世俗与圣意既然是如此的两面，则依中观正见而言，只能世俗归世俗说，圣意归圣意说。由此谈世俗就应该随顺世俗而说，不能掺杂一些世俗所困扰的东西进去。譬如自相有、自性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等，这些在圣人的根本之里面没有，在世间的语言道理也没有。以自序许世俗名言中自相有为例来说， 如果用这种语言去破世间的事情，说这个东西是以自性有，须知自性是不变的。如果世俗诸法真的以自性有的话，自性在什么地方呢？把杯子往地上一丢，打破了，看它变不变。今天这一座山上的树木长得好好的，明天有人用怪手挖去一大片，还说那是自性有的话，那不就把自性挖掉了一大块了吗？那么挖掉的那一块自性到什么地方去呢？像这样的说法就是跟世间做房难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举出来这个自续派啊，他成立世俗啊，是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这个就是犯了这个世俗地安立的条件里面的一个世间房难，也就是呢世俗应该是要依名言事所见的境来安立，他却用什么呢？用这一个观察圣意的角度来谈他。因为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真实有那种谈真实的东西呢，那个是圣意地的层面，所以这个呢就犯了这样的事的一个过失。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所以学中观的人就要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任何现象随顺世间说，要度人无非是要让人能够离开世间的生死，得出世间的解脱。为了要说明世间的不实在，说种种世间是假的不实的道理，这些道理如果是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这就是扰乱世间人的想法啊。这个地方讲这一个呢，就是强调世俗要归世俗说，圣意要归圣意说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你等于是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啊，那么这个就扰乱世间人的想法。好，下面继续，他说，同样的道理，讲圣意一定要以圣真实意志为量，不可用世间凡夫之现见去衡量。例如缘起性空只有圣人才知道，世间人的六识见不到这些，因为缘起里面一切法如幻如化。这个如幻如化的东西，以凡夫的所知所见没有法讲，一定要归圣智来讲，这样才能慢慢的引导人往圣意地上走。所以缘起性空这套道理要以圣智为量，要从圣意的角度来了解，这不是说世间的道理，是说出世间的道理啊。这里呢只是总说一个原则啊，世间归世间说，出世间归出世间说。下面呢我们举一点例子来看看，就是立说十四师所犯的世间房难问题。第一个是小圣许一切法实有的问题。小圣的说一切有不说一切法实有，只有补特迦罗没有，他为了破补特迦罗的实执而说一切法有，叫人不要管这些法，结果如何呢？这一切法如果真的实有，真的有自信的话，那么补特迦罗的实执大概也破不掉啊。他说补特迦罗是一合相，这是在说一切有部里面讲的一合合相啊。那么所有的一合合相都是世俗，都是共相啊，都是假有。那么只要你往那一合合相里面去分析去探讨，这个会分析力破坏，然后呢不会毁的啊，到最后它还是有它的实法存在的，这个就是圣一谛，都是真实有。这个是什么？说一切有不成立的二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物质你往里头分析力破坏，它碎了，碎了它还有极为，极为是实有的啊。那你说这个种种的心种种的观念，种种的思想，你往里头去分析，到最后那个刹那那个心啊，那个刹那刹那是实有的啊。只有什么？只有这一个由这个极为或者是由刹那这个合合而成的这一个合合相，一合相 五蕴的一合相，一合合相，这个合合相只有这个壳子啊，是个假象，这个是世俗，是假有啊。所以这个虽戒有部叫你说，你只要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布德伽罗这个五蕴合合体，这个是一个假象啊，你只要知道它是假的，不要执着，你就可以解脱了啊。确实啊，如果是依他这个道理呢，那么先把这个布德伽罗我执给破了呢，当然啊，证阿罗汉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这个地方举这个例子出来呢，那是中观在质疑他们啊。他说，你从世俗的道理，你这样告诉他，告诉世间人，你这样教育啊这些凡夫。可是呢，这些人真的依你的路子往里头走，真正见的布特加罗无我的时候，如果他还见的法还有的话，他不可能证布特加罗无我。也就是说，这些人真正能够去入见到未见得布特加罗无我的时候呢，他一定见得一分法空。到那个时候，所以就有部你这样说，他很谅解你是为了凡夫哈、啊，所以他也不会找你的麻烦的啊。所以这个宗派的说法还是啊，内宗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但今天呢，是站在中观应承的立场啊，去指出这个就什么呢？跟圣者所见的这个真实意境相违啊。圣者在他的那个。这个圣者的智慧啊，这种真实意志之前呢，他绝对不可能见一切法有。如果他见一切法有，那布特伽罗也空不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唯识许唯识无尽的问题，这个是第二个。他说，唯识说一切法没有，只有心是实有，这样外境虽破了，但心的执着却破不掉，所以这也是有问题的话啊。这个都是啊，这些宗派呢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权巧啊，为了适应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的一种权巧。那么唯识师呢，在这个地方因为顾虑到这个凡夫所困的最辛苦的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为外境所有种种的这些这些现象所困。那么因为执着这些现象的实有，包括布特伽罗自己的这个五蕴体的实有，所以呢很难跨出这个世间。因此呢，他先依这一个心事实有外境无的这个角度，先破外境啊，破了外境以后，最后他说转世成智，这个事也要转成智慧啊，那么就可以真正解脱。这个是唯识中的一个善巧啊。但是中观这个应承了，他认为你这样成立圣意呢，还是不够彻底。为什么？你那个心事还是有的啊，你这个心事有，这还是一个问题。到最后，这个心事毕竟还是不能有啊，才能够真正彻底的解脱。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如这个轻辩论是在破唯识的一个说法啊，在前面我们谈过啊。那么他就认为这个唯识师这个处理模式呢，很像是什么呢？先把污泥哈、啊、拿来把自己搞脏了以后，然后再来洗干净。他说何必那么啰嗦呢啊？那为什么不一开始我干脆就不要找污泥来染污自己啊？那就不必要去洗这些泥，也就是说不要成立这个这些有啊。那么包括这个依他起的有啊，依他起这个在唯识中这个三有中来讲的话，依他起啊，他这个所谓的虚妄分别啊，是具法胜意有的啊。那么还有心事的有等等的这些有的案例呢，他认为你是这个拐的弯，多此一举啊，先跑到这个烂泥里面把自己搞脏了，然后再跑出来想办法把它洗干净，这个太麻烦了啊。好，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自序的这一个主张，在中观应承的立场呢，他认为成立他们所说的这个二谛啊，那么也都是有问题的。自序是为了要破实执，说这些东西是世间人所说，这些东西都是世间人所见的，是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的， 把世俗地法都成立为有，然后告诉人这些有都要破掉，因为圣义是空，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如果不破没有办法见得空性。缘起法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它本来是很好处理，很好破除，只要把新的实质拿掉就好了。如今却硬给它加上个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然后再叫人把这一些有都破除，那不是很冤枉吗？啊，我们刚才才讲说轻辩论师说唯识宗哦，跑的的处理法是一个迂回的。那么从这个地方，从应承的角度来看它呢，似乎秩序好像也难免迂回了一点。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点这个站在中观应承的立场，要破除世间人的实质，应该怎么破才是正确的呢？想要破世人的实质，只能够现实的东西归现实的东西说，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就是这个样子。例如一个东西在大家的眼前，大家都看得到，它有就是有，既不能像自虚师那样说它是自相有，也不能像唯识师那样说它没有，我们只能告诉人在圣义里面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之所以不知道也见不到它在圣义里的样子，完全是因为心里的无明实质，所以只要把心里的染污无明除掉就好。对世间样样东西的执着心，对实质心，乃至于外道所建立的邪见邪执都除掉，再把贪嗔痴等烦恼除掉，就自然而然能够解脱。所以中观宗讲一句话，只破执不破法，法是无辜的法本来具有圣义世俗两种体性，是我们的心执着，所以我们就只能见到它的这个欺狂的这一面只要你把这种执着破除了，你自然能够见它的不欺狂面所以这个缘起法本来具有这两种体性不是因为有圣者的心才有圣义的这一面，也不是因为有凡夫的这种无明心才让这个法有世俗的这个层面，不是的，法缘起本身就有这样的特质我们的心到底能够见到它特质里面的哪一面，那就看凡夫